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所要演述的是延续上一年度的主题《常见外道法广论》二单元。佛法是世尊教导我们成就佛道的上上智慧，主要是在探讨生命结构的本源。由于每个有情众生都具有成佛的本质，也都具有永恒不灭的如来藏，所以佛陀示现降生人间，开示我们如何依止善知识，而后见道，开悟明心，进而修学佛菩提道，乃至成就究竟佛果。我们的主题常见外道法广论。然而什么是外道呢？所谓的外道，是没有依照正确的佛法之见，外于佛陀的法道，外于本有的真实心如来藏，而想要寻求生命的本源，也就是心外求法者，就称为外道。外道的理论行门全都落入世间法五阴十八戒的范畴，而自以为是在修学成佛之道。这个单元我们将一一列举，并为大家解说外道理论及行门的落处。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我们要从菩萨学处的忍辱波罗蜜多开始为大家说明。忍这个字确实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忍是能接受、能安住的意思。然而能忍的人却不一定能到彼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佛法中的忍是要透过精进修行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而真正的佛法境界是不容易安忍的。因此忍辱波罗蜜多就是要有忍，能够对治嗔恚心，同时要有解脱生死乃至究竟成佛的功德。我们来看看弥勒菩萨对于忍是如何开示的。瑜伽师地论卷四十二，云何菩萨一切忍？当知此忍略有二种：一，依在家平忍；二，依出家平忍。当知依此二种平忍各有三种：一，耐他怨害忍；二，安受众苦忍；三，法思圣洁忍。这段经文意思是说，忍有两种，一种是在家平忍，另一种是出家平忍，而这两种忍又都各分为三类。请大家注意哦，前提是说菩萨们哦，在经论中能被称为菩萨，基本上是已经具有佛法的正知见，也就是能够明了五阴身的基础结构，譬如五色根与意根、六识的个别作用，以及彼此间的差异。最重要的是，也要明了因为有生死流转，所依之根本心如来藏，才会有一世又一世持续的出生而不断绝。就好比一串珍珠项链，我们看得到珍珠表面的晶莹润泽，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珍珠里的轴线将一粒粒的珍珠串联起来成为项链，珍珠就会散落满地，而不会有一整条成型的珍珠项链存在。可是一般人都只看到珍珠表面，从来 没有人会注意到，都是因为里面的轴线才让珍珠可以成串啊。如来藏的存在就好像珍珠项链里的轴线一样，让我们能够一世又一世不断的出生。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的奈他怨害人。各位菩萨，佛法是讲因缘果报的，人人都有祖存所造善恶业种的如来藏。如果不能安忍于眼前的逆境，而随顺怨恼造作恶业，未来必定要由自己去承受苦果。另外，佛法中说无常，一切有情众生的生命都同样落在无常法中，终会趋向死亡。无论是自己或是最怨恨的仇家，都是一样的。有智慧的人何苦还要报复这些本来就落在生死阴影中的友情呢？如果能够如理作意思维而不犯，就堪称为有了奈他怨害人。那第二类是安受众苦忍。菩萨要能够这样想，长久以来我们活着都是依照自己的世间欲想贪求造作，甘愿忍受种种苦恼，然而这些却是引申未来更多苦恼的主因。如今想要求得无上的菩提智慧，理当要更能够忍耐呀。既然要当个菩萨，就得下定决心积极策立自己依止于菩提法要，正确的勤修，纵使再苦都要能够担待呢，这样就能称为忍受一切世苦的菩萨。而第三类的法师圣解忍，是说菩萨对于甚深难解第一义谛如来藏法能够安忍，持续修学，经由体悟法理的圣妙而获得圣解的智慧，并且运用在日常生活中，能有种种方便善巧的安立圣解，就叫做法师圣解忍。针对法师圣解忍，弥勒菩萨又进一步为我们说明，有两种因缘于圣解处能够善于安立。第一，常时串习故；第二，正善静智故。意思是说，菩萨之所以能够具备殊胜善巧的理解，又能够安忍，是由于曾经长时节的种植善根，熏习解脱的正确之见，乃至亲证如来藏升起般若智慧，进而转依如来藏，而能够住于安忍行，这样才能称为正善静智，也才是于大圣了义如来藏法圣解处能够善安立的菩萨。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中所开示的内容，超越一般世间的知识与见解，是从真正了义佛法的角度，对忍辱波罗蜜多做更进一步的解说。譬如我们说要搭飞机，既然称为飞机，就得要有离开地面起飞的功能，其他如高铁、坦克车，甚至是航空母舰，即使再炫目昂贵，也不是飞机，因为不符合能飞的功能需求啊。同样的，如果号称是佛教，就得具备引领佛子 成就佛道，或者至少要有解脱的功德，才能称其为佛教。而佛法轴心如来藏之圣妙，是由于它具有永恒不灭的真实体性，不是因缘和合所生之法，它本来自在，超越时间空间，才能够成就种种妙功德性，让修行因果能够如实呈现而获得解脱。如果所教导的内涵仅仅局限在世间做人的基本伦常，像是赈灾行善、救济众生、博爱等等，这些义理都等同于传统儒道之学，那就不应该称其为佛教。相信许多人都还记得孔子曾感叹地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世间智者如孔子，他所渴求的也就是要能具有通透生死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必须源于能够探得生命的根源，才能发起，在佛法中称为般若。然而般若的正德却必须依止真正的善知识，修学熏习正确的知见，并且广集见道的福德资粮，在因缘成熟时方有证悟菩提、亲证般若的机缘。各位菩萨，以上为您说明的是弥勒菩萨对于人法的开示。接下来为了拓展大家的视野，从另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看外国学者以他们的专业角度是如何观察广论团体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在西方传播的所谓佛教。首先举述一位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 Dr. Kruger 古博士，他曾在今日心理学部落格发表一系列以达赖喇嘛为主题的文章，以他专业的灵敏度想了解为什么一个平凡人可以被塑造成超凡入圣的圣者。古博士是从三方面来观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群众心理以及达赖喇嘛的性格分析，很详细客观地分享他的心得。古博士说，我想起当初阅读一本达赖喇嘛的书籍时的疑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理使我自己都感到困扰，因为我的正常判断力竟然被达赖犹如神明的集体幻觉意识所蒙蔽，所以当时只好将自己的感觉合理化的打发了。当十多年前阅读他的《新千禧年的伦理》时，我惊讶于书的内容是如此肤浅。达赖喇嘛似乎觉得光是慈悲一个词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最近我参加了达赖喇嘛在罗德岛的讲座和现场 Q&A 对话，我再次感到失望。我看到的达赖只是一个肤浅咯咯地傻笑个不停，又回避复杂甚至是有趣议题的人。尽管如此，他的名声和群众正面的集体反应影响了我的感觉。当人们问我演讲内容如何时，我竟然说很好。古博士质疑，即便不是佛教徒，也不理解喇嘛两个字的意思，也懂得达赖喇嘛 是以民族招牌领导一种全球性的宗教，以最崇高卓越的成就者身份，大众期待他能开眼超越世间，有深度的睿智内涵。然而达赖所说全都是大众早已知道的和平环保的世间法主题。古博士归纳，天主教教皇也还会传达对教会的忠诚度与踏实的福音，而达赖喇嘛的讯息却总是不能基于事实或经验去评估他所说的真假。比方达赖说，我们的真实引导是我们的理智心，或者说让我们朝着清楚的目标共同努力，以我们的潜能贡献改变世界。群众接受它的招牌价值，而不在乎内容实质。古博士觉得自己被最简单的大众传播招数给骗了。他明明体会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内容以及出版的书都是空洞肤浅，却忽视自己的判断力，而随着集体的评价摇摆。达赖喇嘛到底好在哪里？他为人类做了什么贡献呢？结论是，达赖喇嘛完全没有任何实质能与他崇高的地位相称啊。最后，古博士以社会学者的角度呼吁大众自己收集资料，以获取真正的资讯，以免被误导。各位菩萨，佛法教导的内容是真实的智慧，都是要追本溯源，探讨问题出生的本源。比方今天的主题谈到忍辱波罗蜜多，是用来对治修除嗔恚心，还得要从最根本分析嗔恚升起的脉络。譬如《菩萨优婆塞戒经》卷七，佛告善身说：善男子，若欲修忍，世人应当先破骄慢、嗔心、痴心、不观我及我所相、种性、常相。意思是说，想要破除能障碍修忍辱的骄慢之心、嗔心、痴心，先要能够懂得观察身心的我，以及附属于我的种种事物都是无常变化。能这样现观的人，视为能修忍辱的人。嗔恚的起因是由于我们的意识心领纳外来的境界相，发觉逆境与心相违，于是一根反应决定要生气而爆发出来。这意识与一根都是依他缘而产生的，称作缘生法。当他缘散失，必然也会随之散坏的生灭变化之法。还有这一根意识两者的存在，都是依于第八识为根本而说为缘生缘灭之法。记得我们前面所说珍珠项链与轴线的道理吗？假使离开了第八识如来藏为主轴，就没有意识与一根的存在了。有了前面所说的正知见，各位菩萨，我们来举证看看，不依于第八识如来藏的说法，如何解说忍辱的内容？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说：“耐他怨害，安受自身所生重苦，极善安住，法思圣解，此等为品，亦有三种：初为嗔恚，次为 嗔恚及怯弱心，三味不解，无其药浴，圆满忍辱波罗蜜多者，唯由自心灭除分等，修习圆满。宗喀巴这里解说，圆满忍辱波罗蜜多者，唯由自心灭除分等，修习圆满，意思是说，只要修除内心的愤恨等，就可以圆满忍辱波罗蜜多了。这是宗喀巴引用瑜伽师地论的部分文字之后，却故意疏漏弥勒菩萨论点中最重要的精髓，善安住法思甚解这一句经论的意旨，而轻易总结为只要修除内心的愤恨就可以了，与忍辱波罗蜜多是要依止于如来藏的妙意，其理路脉络根本就是天差地别。接着有一位日常法师在讲述宗喀巴这一段广论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教我们对治忍，但是我们要怎么办呢？要用不忍去对治这个人。这个话说起来很有意思，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个密教的这个图当中有大称相，它有它的道理，它就善巧地利用人的那个大称啊来对治这种东西。你能够不忍的话，那好，在这种状态之中，你不忍的什么？不忍你的烦恼，不忍你的贪嗔痴，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怕你忍，你能不忍才好。嗔，嗔是什么？嗔你的烦恼种嘛。凡夫就用这一个方面，所以才能够提起一个人的勇猛精进之心。那么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起心动念应该如理的行持是什么？就是对这个东西不忍，不能忍。这位法师在解说对治忍辱，竟然说要以不能忍，还提出藏密喇嘛教的图当中有大称相的图来证明密教是用大称提起凡夫的勇猛精进之心。各位菩萨，当一个人起大嗔心的时候，还会有清净的念头吗？既然是不清净的大嗔心，能够有解脱的功德吗？这样的说法完全背离佛法，这就是外道啊。如果广论的修行者能了知我们以上所说的道理，要了解大嗔心修除烦恼永远不可能成就忍辱波罗蜜多。今天我们说明到此，谢谢您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福慧增长，阿弥陀佛。